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最爱，我要向你敞开我的心。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超过爱惜我自己的心。不是我先爱了你，而是你先爱了我。你为爱我，舍弃你的性命。你为我这罪人，我们这一群罪人，你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舍弃了你宝贵的性命，为我们受尽了苦难，流尽了你的宝血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回来。主耶稣，你的爱震撼了我们的心，你的爱已拆毁了我的硬心，你的爱拿走了我铁石的心，给了我一颗血肉的心，赐给我一个新的你，让我在你的爱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，让我能够承受你的爱，体会你的爱，能够以爱还爱，用我全部的心爱你。主啊，爱你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，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顺你的旨意，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承行你的旨意。愿我心中满了你的爱，我心中的思念，我口中的话，常在你前蒙受你的悦纳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就在这里，你的旨意畅行无阻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在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地方，我们都按照你的诫命，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，爱你一万有之上，爱尽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。求你按照你的意许，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你就要在我们中居住，在我们中徘徊，你就要与我们同住。主耶稣，你渴望而又渴望与我们同住，与我们同行，求你把这份渴望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以你的渴望为我们的渴望，渴望与你同在，与你同行，渴望见到你荣耀的面，渴望听见你永生的话。你的话一来到，我们就把它吞下去，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，得胜的力量，让我们因你的话语而喜乐，喜乐于你就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。我们要喜乐的参与你凯旋的行列，来跟随你，亲近你，侍奉你， 背着你赐给我们的十字架，看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永不回头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主是多么良善宽仁，极其慈爱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。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他爱我们就不愿意我们丧亡。当我们迷失时，他还是爱着我们，因为他不改变。当我们迷失时，他为我们担忧，他来寻觅我们，他来拯救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心硬，回应他的爱，碰触到他的爱，就尝到了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饮，多么多么的甜美。他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却成了屋角的基石。这神磐石，主耶稣，我们一碰到这磐石，波多禄前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成了活石。他使我们出死入生，我们活过来了，我们活过来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。石头就是很可靠的，我们的主是非常非常可靠的。当你站立在泥沼中，你站不稳，但是你站在磐石上，可以站立得非常稳。如果你不是站立在磐石上，一震动你就陷下去，掉下去，沉下去。这世上和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，我们若不站在磐石上，在基督内，我们也会跟这个世界一同过去，化为乌有。但是有了主，有了依靠，所以我们的信心是站立在磐石上的信心。信心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信德出于报道，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。信心来自于听见，听见来自于听见基督的话。信心是因着我们听到了讯息，我们接受这讯息，而这一个讯息，这一个话，不是人的话，而是神的话，而是天主的话。那么天主的话不会过去，我们接受了他的话不会过去。信心是建立在天主的话上，因为只有他的话是永恒的，所有的话跟他的话不合的都要过去。为此我们因着相信他的话，我们活过来了。这信心是来自于听见，意思就是是给你话的那一位开始赐给你话，我们才有回应。不是你想象的，你想象的是迷信，别人告诉你的，说的天花乱坠的，但是不是真的，是使你上当受欺，是不可靠的。然而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，有效力的，是可靠的。当我们信了他的话，我就活过来了，我们就是他不可朽坏的种子，圣言生的他的生命。我们重生得救了，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一个生命是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，圣神重生的。这个生命是真实的，这个生命开始的那一个起初的信，起初的得着，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他的话。 我们尝到了它是何等何等的甘饴，就是我们有了起初的爱。这一个起初的爱是起初的一粒种子，纵然很小，但是它会随着条件、时间、环境，在滋养中，它就会长大成群。虽然是一个种子，它可以长成一个大树。虽然只是他的一句话，给了我们真实他的生命，这生命就会成长，不断的成长。这一个美好的生命是他给的，这个生命就是使得我们因着这个生命，我们是他的儿子、女儿，是他的孩子。这是一个很尊贵、很尊贵的一个位置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也是好朋友。他说，我念小学的时候非常出名，全校的师生对我都非常好，因为我的爸爸是校长，每个老师都认识我，而且对我非常的好。因为我爸爸是校长，所以我不愿意羞辱我的爸爸。他的成绩很好，他的品德很好，他是这样的荣耀他的爸爸，也是因为他爸爸的荣耀，他承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。那么，如果你的爸爸是君王的话，你就是王子、公主。王子跟公主的待遇不是一般的待遇，就是王子跟公主的待遇。那个待遇又因着你的父王，如果这国很伟大，这个待遇就更高。而我们的父王是谁？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万军的上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你知道他多伟大吗？你难以想象的伟大。这一个伟大的王，他呼召我们来承受他的恩典，这满满的恩典，他要不断的给，他要不断的给。那么要给恩典，他必须要能承受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一到台湾就好多好吃的，这个吃那个吃，这个吃很多，吃到一个地步，我觉得都很好吃，就是我的胃都已经满了，全部都满了，完全满了。那么我要吃的更多，我就必须要有更大的承受力。也只有活人可以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死人你给他塞，再塞，再塞。最初你一塞，哎，到嘴巴里去了，后来又跑出来了。我们活着，天主要帮助我们继续的活，活更大的量，更大的丰盛，更美好的丰盛。就不断的去承受它各式各样的丰盛，这个丰盛是阿爸父为我们所准备的，他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承受他丰盛的容器器皿。你这很好吃的东西，你是希望一个活的人来承受的，你希望你的子女把你做的最好的菜能够吃下去的，你希望你的好友能够把你准备好的佳肴吃下去的。我们的父喜欢我们承受，那么这一个承受，他就在准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承受的生命，对吧？如果你病了不想吃，就是吃不下，要得治愈。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经上说，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天国就是一切的丰盛，在那国度里满满的丰盛，但是肉和血是不能够承受他国度的丰盛。为此，主耶稣基督他在帮助我们，不活在肉性血气里。 而那一些阻挡都要移开，好使我们承受莫大的恩惠。他喜欢把这极大的丰富赐给我们。当我们有了第一个丰富，你活过来了，天主跟你的生命有了这一个碰撞，你活了，你跟主耶稣基督一碰，你是个活死，有他的生命，这一个生命主在帮助我们在成长。有一位弟兄，他没读太多的书，老弟兄跟他的太太一起在主的筵席里听到了福音的喜讯，这弟兄就信，他体会到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，他快乐地回到家里，在吃完饭的时候，太太按照往常要帮他倒一杯酒，他突然一个想法，就说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不一样了，我现在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基督徒还可不可以喝酒呢？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一天他想了，他想要知道这答案，他就问他的太太，啊，现在是个基督徒了还可以喝酒吗？他才说俺也不知道，你明天去问那个站在台上传讲福音的主的仆人来得到这答案吧。他听了也有道理，他才说你今天就喝了吧，明天再说吧。他拿着酒杯又摆下了，沉默一阵子，就跟他的太太说撤了吧，锅里面的当家不准我喝，锅里面有一个当家的，你要学会听你那当家的跟你讲的话，你若是会听，你若是会遵行，你就叫做他的门徒，你的旧习惯要改变，你的旧习惯要更新，你的旧习惯不能够继续的旧下去而上网，你要回应他。当我碰到主耶稣，我听到他的话，我的生命好了起来，非常非常的喜悦，我就喜悦读他的话，喜悦祈祷，他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很近很近。我也非常非常渴望，在任何的时刻，我都盼望着把他摆在我生命的最重要的位置。我愿意讨他的欢心，我愿意做他要我做的事。当你把他摆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时，他有位置，你才有真挚蒙恩的位置。让我们翻到哥罗森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，主耶稣他在万有之先就有，没有你我他就有，万有都是赖他而存在，我们因他而存在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万事万物都是因着他的话而被造成的。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说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因着他全能的话而保持现状。哥罗路后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也要因着他的话在那个时刻在火中过去，在他的话中新天新地降下，一切都是为他而造，因他而造，为他所造的，万有都是赖他而存在。第十八节， 他又是身体教会的头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就是从世界里被救赎出来，不属世界，属于他的基督徒们，就是他的家，他的身体。其他一切都是在脚下，他是原始，是死者中的守身者。天父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，他在万有之上单单独独的站着首位，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都居住在他内，所有的圆满、丰满、美好都是在他内。这外面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包括你的金钱、房产等等都会过去。所以不要为自己一直在地上在积聚这会朽坏的产业。70年很短，只是为自己在打算，仅此一生，转眼就过，都会没。那么要积财于天，就是他给我们的丰盛，我们承受，我们能够把承受的丰富的恩惠交给他。在天上，凡是从他而来的都有永恒的特质，这重生是他生的，有永恒的特质，我们就永远是属于他的。这儿子的身份是生出来的，成熟的儿子与他一同为王，要加上学习顺服。我们就是在这短短的一生中，他在教我们、培养我们，让我们在勇士里得胜的与他一同为王。我们的呼召就是这王爷格格的呼召，王后的呼召，是有位置的，是成熟的，是能够活在他的旨意，与他一同管理他的世界，他造的世界。他叫做万王之王，有多少王？很多，包括你我都是被这样召叫的。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都居住在他内，因为在基督内，阿爸父为我们准备了，已经准备好，已经祝福我们，领受了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，也就是所有属神的需要恩赐他都给了，就在那里，天国已为我们准备好，就等着我们进去，并借着他，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好。他要使得一切都恢复，就是亚当的罪所造成的混乱，就因着第二个亚当基督恢复，而且比原来更要好。亚当不能够承受，因为父喜欢把圆满他的国赐给我们，基督带着基督徒却能够进到这一个父的旨意，就是他喜欢把圆满赐给我们，他要恢复一切，因着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。这十字架拆毁了隔阂，这十字架立定了和平，这十字架使得这隔阂的双方能够重新再成为一个和谐的关系，是他用死亡打破了这隔阂，是他因着复活而进入这和谐里面，引领我们进入的丰富。因你们从前也是与天主隔绝，并因邪恶的行为在心意上与他为敌，就是过去我们都是跟他为敌的，我们的天性就是肉性，是圣神的敌人，是圣神的敌人，就是天主的敌人。 你不要搞分裂，喜欢分裂，你跟圣神结盟来反对基督，人喜欢这样搞分裂。可是圣神是合一的灵，他已经赐给我们是同一个合一的生命，合一的同一个新的心。你们从前是与天主隔绝的，定因恶行的行为在心意上与他为敌。我们的思想想的都是跟他的旨意相对抗的，可是如今现今天主却以他血肉的身体借着死亡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，把你们呈现给他，呈现到他的跟前，成为圣洁无瑕和无可指责的。他就是这样的给了我们盼望得光荣的希望。我们得到这一个位置是因着信，是因着他的好。我们进入这一个成全位置上所释放的丰盛是因着我们继续信，我们继续信。你里面的当家可以跟你讲不要喝了，可是你说我喝完明天再说，因为我不知道。不要用这一个愚昧的借口去抵挡圣灵的带领。我们要学习听圣灵的声音。我的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，我有告诉他们，如果你做错事情，你要认罪悔改，你要跟你得罪的人说对不起。如果你跟我说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，我一定会宽恕你，我不可能不宽恕你，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。你们若不宽恕自己的弟兄，就是其他的基督徒，对你就有绊脚石，有黑暗，在黑暗中会被绊跌了。你们若宽恕自己的弟兄，那么就在光中就能够成长。有时我的女儿跟我说，爸爸对不起。我说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她说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。我说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，那为什么要对不起？她会说因为这样这样这样讲不清楚，那因为这样这样还为什么要对不起？你为什么知道是错的？她最后说，爸爸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。我说很尊贵，这就叫做圣神在带领你跟你讲话，你要学会听这个声音。有一个弟兄因为很生气，就开始想要跟他有一个争执，他写了电子信给我，我就写电子信给他，一面想一面做，写了很多，也祈祷我要用什么方式不要输给他。你可以祈祷，你祈祷是说该怎么样去得胜，可是主的神可能不是你所想的。圣神跟他说，你写好了，不要把这信送出去，不要送出去，很生气，不要送出去，我已经花很多时间了，不要送出去。他就是一定要把它送出去他才满意。你知道这个个性就是肉性，但是这会消灭圣神的感动，会消灭圣神的感动。一定不要让圣神担忧，一定不要消灭圣神的感动。你什么时候会有这些感动？只要你有起初的爱，重生得救就有了。当你消灭的时候，消灭的时候，你会抛弃起初的爱，你忘掉了起初的信，你会失掉了那个火热的生命，变成不冷不热。而且你会以为你自己富有了，我什么都不缺，殊不知耶稣已经不在你里面了，在门外敲门你也不愿意开门。这就是我们的血和肉不能承受他的国。你可以为你的肉性讲话，你可以讲赢啊，但是你会失掉国度，你抬头为王。你可以不讲话， 不会自己讲话，天主会为你讲话。比如说，天主现在不为你讲话，他在勇士里，在天上为你讲话。所以，背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死于救人，十字架就是天主要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。十字架就是这祭坛，当我愿意来跟随他，我愿意，我就必须弃绝自己，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会有阻挡，但是你已经是跟随他的人，圣神就会光照带领你。进入主为你准备的本身，因为一切都是他良好的，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成熟，让我们成全。这肉体，很多时候我们受其害，却不知道他在那里害我们。这是基督徒生命中头号的敌人。这一个敌人，就是相反神的作为，抵挡圣神的工作。他是隐藏的，他就常常在你不自觉的时候，没有什么理由，他就要来反对，因为肉气就是要反对圣神的，圣神怎么动工，他就很反对。当你学习着跟随主，你会认出他，你要得胜，胜过他。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17章，当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家，神释放他们，带领他们出埃及。就经过旷野，要去到流奶流蜜的福地。这世界就是过去我们不认识天主的时刻所生活活在的地方。世界会迫害基督徒，世界容不下基督徒。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象，埃及的意思是两难，做也难，不做也难。走也难，不走也难的两难，就是很难，像海水一样很渴，喝了很作难，不好喝，喝了而且会更渴，渴了会更想喝，就是一种很困难的状况里，天主救了我们，给我们盼望，那么就开始经过了旷野，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进化、学习、顺服的道路，准备好就进入流奶流蜜的福地。这个就是进到他永恒的国度里。我们离开了世界，进到了他带领我们走的义路，就在他的准备中，我们的生命会更新改变，一路更新改变，直到成熟得胜的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，一同为王。那么在这个道路上，第八节，那时有阿玛勒克人来在非勒丁同以色列人作战。非勒丁的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安息的地方，平原。你们有没有想到，你很想要安息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妄动的特别厉害，很厉害，你什么都不记得的事情你也记得了，就是你越想要安息，就有一个不安息的那一个特强的在那边捣乱。阿玛勒克的意思叫做谷中的居民，隐藏在暗处的，你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你说这里都没有阿玛勒克人，你认为没有，突然冒出了好多一群，一大群。阿玛勒克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好战的，我们的肉性是好战的， 我们的肉性是突然发动的。有的时候，我在侍奉中不怕艰难，但是我一闻到了阿玛勒克的味道，从周遭人身上，我就很紧张，因为阿玛勒克要发动了。你知道，圣神激活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深渊与深渊对话，那么肉性会激发肉性的，你会发脾气，那脾气很好的也被你惹毛了，也开始跟你对骂了，你会不宽恕人，那个脾气非常好的会宽恕的也开始不宽恕了，就是会把它激活。有一个省长，他得到了启示，罗马书第六章，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，我的旧人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，如今我活着是活在基督内，我与他一同复活了，他好快乐啊，他的脾气不好，他就说，哇，这个脾气不好不好对付的，天主已经对付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我们跟基督一同死了，那我现在活着不是那个旧生命，他为了纪念这一个美好的事情，就在教堂的后院里做了一个坟墓，那坟墓上面就写着他的名字，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之墓，就他死在这里。他走到那边一看，他说那都是旧的死了，那不需要了，他就是旧的都死了。他非常非常的满足这一个启示。有一天，在教会里，他对另外一个侍奉主的姐妹发大脾气，这姐妹很伤心，很受伤，就跑到后花园去，教堂后面的花园，就跑到那个墓碑前面，在那里哭。主啊，主啊，他不是死了站在这里吗？你怎么死他又复活了呢？这个肉性会被激发。十字架的道路是一生一世的，不要激发肉性。我们的侍奉不是大家激发肉性，相咬相吞，分党分派，那些都是属血肉的、不成熟的，而是以基督的爱为爱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基督的想法为想法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。他很难被爱，你不要管他很难，其实我也很难。主爱我，主可以爱我，这一个很糟糕的人，我凭什么不能爱别人？我对主的宽恕是主宽恕我。有人是很生气，说他不宽恕主，主的恩惠这样的长阔高深，他愿意我们宽恕别人，因为他赦免我们的债，也要我们赦免别人的债，如同他赦免我们的债一样。我们若不宽恕别人，也就不得到他的宽恕。天主爱我们，但是我们的这一个肉性就常常阻挡我们。我们继续看出谷记的第十七章第八节，阿玛勒克人指的就是肉性，就在菲勒丁，本来我们应该安息跟天主在一起的，就在这里他跟以色列人作战，不为什么，他就是喜欢反对天主的作为。梅瑟向若书尔说，你给我们选拔壮丁，明天去同阿玛勒克作战，我手中拿着天主的棍杖，站在这高杆的顶上，棍杖，神的棍杖，天主给他的棍杖，代表着天主的权柄，是靠着权柄，拿着这天主的棍杖，站在高杆的顶上，就是这谷中的肉性妄动的时候，你是在一个高处有启示的位置上。约书亚就照着梅瑟吩咐的去做了，去同阿玛勒克作战。同时梅瑟和亚兰和胡尔上了那高岗顶上， 当梅瑟举手的时候，以色列就打胜仗，当下手的时候，阿玛勒克就打胜仗，于是梅瑟的手疲乏了。这一个肉性的征战不是一下子，是打很久的，从天亮打到天黑。当梅瑟举手的时候就打胜仗，梅瑟放手的时候就打败仗。那么这个胜仗跟败仗不是若输二，他多用力的打，而是梅瑟如何的举手。这一个战打了很久，他的手疲乏了，疲乏了。当你摆下来的时候，就打败仗。你在高杆上就看得清楚，当你看得清楚的时候，你不愿意爱的人在底下被肉性给糟蹋、给歼灭，你就会努力的举手，努力的举手，用尽一切的力量去举手。举到一个地步已经超乎你的能力，但是这个征战还在继续，这十字架的历练是长期的。不要在那个时候就肉性发动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算了，不要算了。我们的神没有对我们放弃，我们的主没有抛弃我们，他也把这一份很久的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继续的。当他的手疲倦了，他们就是他旁边的两个乌尔和亚兰，他们就搬了块石头放在他的下边，这石头就是磐石，叫他坐下，就是在基督的爱内安息。坐是指着安息，虽然在安息，还是带着爱在举手。亚兰和胡尔一边一个拖着他的手，一边一个拖着他的手。你不要说你的手放下让我举手，你举手没有用，因为权柄是梅瑟，是做权柄的，一家之主的。但是你也不要去不管你的权柄在做什么，不予理会。我们千万不要不理耶稣在做什么，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。我们不能取代耶稣，可是耶稣召我们做他相称的助手，是他的同工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他把我们聚在一起，也是要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这一个征战，阿玛勒克不是一个，是一群，常常是好多的肉性，我们里面好多的阿玛勒克同时叛变了，在那里搞乱了。那么家中有几个人里面的阿玛勒克通通跑出来了，就是这些阿玛勒克。但是主的得胜也是一个奥体的得胜，同心合意。当胡尔跟亚兰一边举着梅瑟的一边的手，也不是一下子，他们会不会累？也很累，大家累在一起，坚持到一起，那坚忍到底的必会得救。在幕后的征战，肉性的征战而持续的，最后直到日落的时候，就是打了一整天，从天光到日落。于是若苏尔用刀剑败了阿玛勒克和他的人民，表示一群的肉性。上主向梅瑟说，当你听天主的话，他会告诉你，再告诉你，再告诉你，他真的会继续告诉你，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当他召叫我把工作辞掉，我去辞掉工作，他就告诉我下一步。其实我没有问他下一步， 我没有问他，因为他要我做的第一步我都不做，我一直问下一步呢，下一步呢，下一步呢。你如果要做，你已经知道你现在该做什么，你做完了再问。这是我在主前的学习，我不问他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，我只问我有什么还没做的，为什么我得到的供应延迟了，那是因为可能他在等我完成一件事情，我必须做我该做的事。他从来不延误的，他会告诉下一步我就做下一步，他告诉下一步我就做下一步。十字架就是他带着我们走，我们一组共赴一二，他要向左转，我们有感觉跟他左转，那么左转之后下一步呢可能是右转。你不要问他说，那既然左转右转，那为什么不直走？我们会这样，那就是你该改变的地方是借着十字架的改变。当我们会一直跟着他的带领就很轻松，我知不知道不重要，他知道就可以了，我只要知道这是出于他，我就能够安心，知道那是他，他不会错。所以上主就像梅瑟说了，当他们都照着主的话完成了他们该完成的，就是得胜了仇敌，其实也得胜了他们肉身的软弱。天主就告诉梅瑟说，将这事写在书上作为纪念，并且训示若书二，要把这事写在书上作为纪念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是重要的，也是会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会经历的。显示给若书二，我要从天下把阿玛勒克的纪念完全消灭，我要把阿玛勒克的纪念从天下完全的消灭。意思就是人肉性所做的在勇士里国度里都不会存留，都不会存留。那么你何必汲汲营营做那些事呢？而且他要完完全全的消灭，因为肉和血不能承受他的国。梅瑟就筑了祭坛，给他起名叫亚威尼喜，意思就是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上主必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作战。向着上主的旌旗举手，就是顺服降服，高举权柄，让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，我们的心中独占首位。当他独占首位的时候，因为膏油是从他的宝座那里流下来的，是从大司祭的头那里流下来的，流到他的身体上，是从宝座上流出光亮有如水晶的圣神的活水。当主的宝座被高立时，他有位置时，就会流出圣灵的活水，圣灵的膏油，我们就会得着这一份美好。兄弟们同居共处，多么快乐，多么幸福。圣咏133篇，就像膏油从大司祭亚郎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上，流到他的衣领上，流到他的身体的各个肢体上。我们就是真实大司祭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会顺服，就会在那里蒙受这膏油。什么时候背离，膏油不会反过来流。你是脚，你想要早一点多于手得到，你就把脚跳得很高，拉得很高。你是小脚趾头，你不愿意从大腿流下来，你要反过来，很难看，没声音，我失掉了这个功夫。因为天主喜欢把天上的祝福，就像荷尔蒙的甘露 时常降露在西庸山，因为上主在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。西庸就是荣耀的磐石，是从这磐石那里来的。离开了它，我们一定是干枯的。我们需要它，那么你需要它，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主，你不是主。你不要做它的主，想要控制它，你要顺服主耶稣，他是至高的权柄。请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就是一生一世的降服。这举手也好像两军打仗的时候，打败的那一方会怎样举手投降，那么就是对方要你怎样你就怎样。如果我们跟主投降了，叫做降服，你会降服就会降服，你不会降服于主，你就一生是一个很可悲很可怜的阿玛勒克。最后你想要有的都不被激烈，其他的阿玛勒克纪念那有什么用？就是上主必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作战。不要以为我们的肉体可以继续的阻挡天主要成就的事，要学会了顺服。所以世世代代，也就是直到现在，还有着肉性跟圣神的征战，他们无缘无故的就出来阻挡天主要做的事，他们背天主的启示，他们愿意坚持向着上主举手，旌旗就是得胜，向着主的得胜。我很软弱，但是你是得胜的主；我很无助，但是你是得胜的主。这是真实的。我无助，但是我向你举手，你就把我带到你的得胜里。因为得胜在乎上主。当我们会降服他，我们听他的话，照他的话去做，他会带我们走错路吗？他会说错话吗？不会。一定得胜的，一定是得胜的，他会带我们进入他的得胜。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15章，就从梅瑟的创世纪17章，带着若苏尔得胜了阿玛勒克之后，好多好多年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15章第1节，有一天撒母耳对撒乌尔说，撒乌尔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上主曾打发我给你富有，做他人民以色列的君王，如今你应听上主的话，我们如果被天主安立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，是要在那个位置上做那个位置当做的事，不是用那个位置来犯罪。主没有立刻把我们从一个位置里离开，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可是不是给我们犯罪的机会。位置越高，可能阻挡天主的手，天主要做的事就更大。要求主光照，主啊，不要让我犯执事的罪，侍奉你上面犯罪。也许我不侍奉你，还不会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么我因着侍奉你来到这个地方，那我在这里犯罪，本来还不会犯的，会犯。没有把握，要依靠天主。求你保守我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有一个祈祷，主啊，如果我做错，求你不要放过我，求你管教我。我知道他本来就是在管教我，不会放过我的。那我很喜欢，不要放过我。如果执迷不悟，一直 阻挡，一直不愿意听，心硬而坚。求你收走我的灵魂，我不要活着多犯罪，早一点死，少犯一点罪。如果你使小子中的一个人跌倒，还不如用个墨水套在你的脖子上，沉到海里，为你更好。我讲这话是真心的，我现在说还是真心的，意思就是不想要犯罪。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想要犯罪哦。你的时候是不知道，你不想要犯罪，可是不知道，我是不知道，所以求你帮助我，他会帮助我们的。有的时候，借着异梦，借着一些事，他帮助我，我不知道这个问题，要立刻悔改。我是学习者，立刻悔改，求你宽恕我，求你宽恕我。所以，撒乌尔是被立为王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我要惩罚阿玛勒克对以色列所行的事。阿玛勒克对以色列行了什么？就是在加菲丁无缘无故的安息之地搅扰安息，来攻击以色列人。因为当以色列从埃及上来时，拦截了去路，就是阻挡天主带着他的军旅以色列子民出埃及，而在那里阻挡。为什么这件事隔了那么久，上主天主还记得他所说的话？他要做，他也讲了原因。如今你去攻打阿玛勒克，因为他兴起了他的王，他要用。当他兴起你，他要用你来除灭仇敌的作为，带领你参与凯旋的行列，带领一群这些得胜的人。如今你去攻打阿玛勒克，毁灭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一切，丝毫不可顾惜，要将男女、孩童、婴儿、牛羊、骆驼和驴一律杀掉。就是他要从世界完完全全抹去阿玛勒克的任何纪念，任何的，就是所有的肉性都要除掉。肉性会说不好的啊，除掉阿们，可是这是好的，为什么要除掉？这是你认为好，在主的眼中，肉性没有好的。耶勒米亚先知书17章，人心诡诈，谁能识透他呢？唯有我上主鉴察人心，只有他知道每一个人心的败坏。这一个败坏的人心，如果有办法，耶稣就不要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没有办法改变。只有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只有他来改变我们。所以要将这一切都杀掉，就是不要体贴肉心。真正背十字架的就是体贴主的心，不是体贴自己的肉心。这为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的难。我在1991年碰触到主，没有很久我就体会到一件事，主指着我生命中的一个罪案。我不喜欢抽烟啊、打牌啊、喝酒啊，我没有这些的嗜好，但是我有一个练拳的嗜好，我非常喜欢国术、中国功夫，我花很多的时间在练拳，我也练呢有一些还不错的成绩。我曾经被选拔为台�湾中华民国3个代表去到欧洲表演，我到美国去业余也教一些学生，学生说：哇，有比赛，要不要去比赛，带我们去比赛。我参加过美国的一个全美太极拳推手比赛，是得到冠军的。 我非常喜欢练拳。我的难处就是，我任何时候都体会到耶稣跟我在一起，我想着他，我爱他。可是当我一练拳时，我就觉得耶稣不在。为什么他不在？所有的艺术有内涵的，你都必须要用心来进入这一个艺术的，就是练拳要用心，不是只有手盲目的去动。那么写字、画画，你要写得很好，要用心的；你要画画画得很好，要用心的。所有有内涵的东西都要你的心专注、专心。我的习惯一专心在练拳，我就会把主耶稣给忘了。当我想着主耶稣的时候，就进入了跟他同在的美好，我练拳就没有意思，只是在那边动动没有意思。很快我就经验这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决定了，主耶稣，我要你的同在，我就把它放掉，我就可以跟主继续的同在。如果我要继续的按照旧的那一个习惯，我没有今天的我，因为主要给我其他很多的丰富跟好，我没有准备好去接受。有的时候主说你来跟随我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，那弟兄说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随你。主耶稣说你来跟随我，让死人去埋葬死。你若真的照主的话，主会祝福你的家人。对另外一个要张叫他死，他说让我去告别我的家人。主说扶着你往后看，不配进我的国。当他召叫伯多禄的时候来跟随我，他就立刻把渔网一丢，就跟随了主。他的弟兄安德勒也是一样，他召叫了那戴伯德的两个儿子若望中途，也是一样，在捕鱼网的时候，主召叫他就立刻渔网一丢，就跟随了主。他的弟兄雅各伯也是一样，他召叫了在税关旁边的这税吏马窦，你来跟随我，他有很好的职业，就去了。当主召叫我离开我的工作，如果我乐死不愿意，我不知道会怎样，我只知道不是最好的。就是如果我真的定义要做他的门徒，都是立刻立刻立刻跟随他，他们就立刻舍下了网，立刻回应了主，立刻跟随了主。这一个他的呼召，你不知道你损失的有多大，就是我们看得很短，但是他把永恒的丰富赐给我们。我们为了这一个眼前的小，满足自己的肉身，丧失了他给我们的呼召，是多么多么的可惜。为此做他的门徒，就是要用全部的心听命于他，爱他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这一个王，撒母耳先知告诉他要这样做。撒母耳调集了军人，就开始去攻打阿玛勒克。1:7，撒母耳击杀了阿玛勒克人，从哈威拉一直杀到埃及东面的苏尔，活捉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，用刀杀尽了其余的人民。但撒乌尔和军民却怜惜阿加格和最好的牛羊、肥美的家畜和羔羊，但是 美好的他们都不愿意毁灭，只把一切不值钱的不要的牲畜毁灭了。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撒母耳说，我后悔了，立了撒乌尔为王，因为他背离了我，没有遵从我的命令。当我们不遵从天主的命令时，他非常非常伤心。我们是被他造的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却不听他的。领受了他的恩典，却抛弃了给恩典的主。撒母耳感到不安，整夜哀求上主。他清醒，他知道天主的心，他整夜的哀求，整夜的哀求祈祷。撒母耳清晨起来去见撒乌耳，他是立刻就去。当亚伯拉罕听到上主的呼召，要把以撒格在他指定的那个地方献为全燔祭，亚伯拉罕是清晨立刻起来就去行动，这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该有的样式。撒母耳是立刻他去，有人告诉他说，撒母耳去了加尔莫洛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然后回来经过这里又去了基尔加尔。基尔加尔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轮去，是受割损的地方。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那生的新的一代，他们没有受过割损，在进入福地时，天主启示若说要在基尔加尔那里让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受割损，那就是一个割损的地方。就在那个割损的地方应该受割损，而这一个不受割损的王去到那里。撒母耳来到了撒乌尔那里，撒乌尔就对他说，愿天主祝福你，我履行了上主的命令。他履行了吗？他说要杀尽，他把一个王都留下来了，还不是一个小孩子。他做到了吗？没有。那么牛羊全部都杀了吗？没有。他明明没有做到，他说有做到。为什么？肉性使我们有很错误的看见，肉性使我们容易接受撒旦的谎言。撒母耳就问说，他没有听了以后就接受，他又不好讲，那明明你没做，你又说抢先一步说我都做了，这真的不好回应。但是他也没有说默认你做了，他问一个问题就显明一切，怎么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流鸣呢？我怎么会听到这些呢？撒乌尔就回答，那是阿玛勒克带回来的，因为人民爱惜那些最好的牛羊，好献给上主你的天主，至于其余的我们都毁灭了。他做了上主命令他做的事吗？没有，就是肉心。肉心有一个很难对付的，就是好的念权并不是不好。健身，我还有很好的收入，教学生，我也觉得要把中华文化的这个部分保存下来很好。后来也有神父跟我说，你不应该抛弃的，不应该丢弃，应该很好。可是我已经知道是主怜悯我，让我做对的选择。天主常常知道一个最大的，为什么天主要亚伯拉罕是献以撒格？因为那是他的最爱。他很快就知道了最爱的，他不是知道那个不爱的。哎呀，你不要抽烟，我本来就不抽烟，没关系。不要喝酒，我也本来就不喝酒。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，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打拳几乎是我的命，他就知道那个地方，其实就是你的主是拳，还是主耶稣。 你的主是你最爱的那一个，你的儿子女儿可能变成了偶像，是你的主，还是天主是主？甚至于侍奉也可能变成了偶像，而远离了召叫你的主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撒乌耳是不是在侍奉中？是天主要他做的，但是他偏离了，做了他自己要做的事，他又归罪给是人民，而他不知道。他说是人民爱惜那些，而且人民是要把他这些好的牛羊献给上主，你的天主。这好奇怪啊！你的天主，突然天主不是他的天主，是撒穆耳的天主，不是他的天主。他还在继续说：“至于其余的，我们都毁灭了。”撒穆耳对撒乌耳说：“住口，让我告诉你上主昨夜对我说的话。”撒乌耳答说：“请说吧。”撒穆耳就说：“虽然你自以为是最微小的，你岂不是已经成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吗？上主不是曾给你富有，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吗？上主派你去打仗，曾吩咐你说，去剿灭那些犯罪的阿玛勒克人，攻打他们，直到他们完全消灭。这是上主天主等了好长的时间，他开始可以做这件事了。就是，天主什么都可以做，可是他保留了一些是让我们去做的。他保留了一些让你做的。有一些写在圣咏139篇16节，你的一生在那里有记载着，关于你的命定是你做的，是你被召叫要做的。他要你做的是他保留给你的。那么保留到给了撒乌耳，这是一个好大的荣耀来成行天主的召叫。可是他的肉性让他糊里糊涂，特别他是要做一个除灭肉性的工作，就非常激起他自己的肉性。又是在基尔加尔的地方，这一段对话就是以色列子民进入福地，在那里受割损的地方，割损就是除掉肉性的地方，他的肉性才样的强烈，就不知道天主的旨意。我们的肉性会让我们有很多偏颇的、错误的、扭曲的、跟天主旨意相反的意思。我们的肉性是为自己讲话，都是别人的错，我也没有问题，而都是他们，而我们要把好的要献给天主，要献祭。我们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，殊不知在天主眼中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、罪恶。他继续说：“上主吩咐你去剿灭那些犯罪的阿玛勒克人，攻打他们，直到将他们完全消灭。”撒乌耳没有达到，最后阿加格王是被撒母耳杀了。我们还在打这个征战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为什么你没有顺听上主的命令，只顾急忙抢掠财物，行了上主不喜欢的事？撒乌耳回答撒母耳说：“我的确听从了上主的命令。”他还：“我的确听从了上主的命令。”没有悔改，没有认罪，坚持自己肉性的错误，不要一直坚持自己的肉性的错误，不悔改，以致丧亡。走了上主指给我的路，擒获了阿玛勒克王阿加德，毁灭了阿玛勒克人，但是居民由当毁灭的胜利品中取出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尔加尔献于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又是你的天主。那献给你的天主是君民，都是别人的错， 惰性喜欢把错误推给别人，从亚当就会这样，都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，也就是他的肉性得胜了，胜过了，他应该按照天主的命令而拒绝自己的肉性。撒母耳回答说，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？听命胜于祭献，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，背命等于行谱，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。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很认真的去对待，这一个背命等于行谱，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，就是这背命是一个在主的眼中，天主的眼中是一个极其大的罪。听命胜于祭献，服从胜于绵羊的肥油脂。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，上主也拒绝了你做王。撒母耳对撒母耳说，我犯了罪，违背了上主的命令和你的话，因为我害怕人民。那是开始说我害怕人民。当你害怕人却不害怕得罪主，那是肉性。我们要敬畏上主，就可以不害怕人，因为敬畏上主，把主的话当话，听命胜于奉献。听命就是背十字架，听从主的命令。不是因为我害怕，他还在找理由，不要对于主指出自己的罪恶、错误，一直在辩论、狡辩、诡辩，要认罪悔改，就不轻看痛悔的心。主的宝血一定会洗净我们向他明认的罪，他指出的罪。我害怕人民，听了他们的呼声，现在请你宽赦我的罪过，同我一起回去，让我朝拜上主。他只是在表面，他的心远离了天主，他也不是真的从里面心里认罪，而只是想要把这个问题拖过去表面了。撒母耳对撒母耳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既然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，上主也拒绝你，不要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我们被召叫要与他一同为王，可是我们若不顺服听命，我们就不能与他一同为王。撒母耳转身就走，撒母耳用力抓住他的外氅一边，撕下了一块，一直是很强的肉性在抓。撒母耳一句对他说，上主今日从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，给了一位比你更好的人，并且以色列的光荣绝不虚言，也不会懊悔，因为他不像人可以懊悔。撒乌尔就一直追杀这一个新的王，还是不听，一直追杀，最后他自己不是很好的死，是战死。撒乌尔遂说，我固然犯了罪，但如今请你在我民族和长老和以色列前仍尊重我。他要的都是表面的虚荣，我们不要爱慕虚荣，不要爱慕虚荣，虚荣也是出于肉心。要爱真理，爱主耶稣，你同我一起去，好让我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一直都是别人的天主，那么他自己的天主到哪里去了？撒母耳便随同撒乌尔一起回去，撒乌尔朝拜了上主，主还保留着他那个位置一阵子，给他悔改的机会，就是天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我们要把握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要悔改，要悔改， 天国临近了，我们要回答，要信从福音，信要从。当我们会信又从，耶稣才是真正的主。如果耶稣不是你真正的主，你就不能够进入他为我们所准备那极大的丰盛。主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的是最好。当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弃绝自己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他会显明我们的每一步路，他会带领，他会把我们引到那一个极大极大的丰富里。他喜欢把丰富赐给我们，他喜欢让我们经验到我的习惯有一些不是他所喜欢的，他会改变，我愿意他来改变。当我愿意听他的话时，他喜欢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喜欢听他的话，他把他的渴望向我们显示，我们也要回应他的渴望，答复他的宠召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他是生活的天主，他喜欢向束缚的人不断地显示他自己。当我们爱他，我们就要遵循他的诫命。当我们真爱他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你们若爱我，就要遵循我的命令，就是要听他的命令，不打折扣的。他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听。不要像撒乌耳，明明没有听，还说听了。没有听，就说对不起主，我错了，我悔改，求你宽恕我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新的心，不要轻看我痛悔的心，不要收走你的圣神。这是圣咏五十一篇，大卫在犯罪之后的悔改。主宽恕了他，主也不宽恕我们，因为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谁若明认自己的罪，忠信正义的天主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。就是他为我们准备了他圣子羔羊的血，要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进到他的恩典中，让我们进入成全，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带着我而活，而是我在基督里面以信他而活，他就要使我们进入成全，进入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，是他在做的。我们不能够达到那个地步，不是他在做，是我们不听。撒乌耳没达到，是撒乌耳不听。我们不能达到他的命定那个程度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听。我们不听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真正的背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我们若真的愿意弃绝自己，背着他给我们的十字架，他说就会为他和他的话，为他福音的缘故，丧失这一个该死的肉性的旧生命，而活更新的那魂的更新的一个在他爱中圣洁的生命。那不愿意舍弃的就终至会丧失。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，我们要以感恩的心 喜悦的来承受，愿意背起他给我们的十字架，跟随他绝不反悔的走向他带领我们去的永恒的国度里。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，自从你呼召了我，我顺服了你，你就住在我里面，你赐给我一颗血肉的心，新的心，能够爱你的心，能够承受你爱的心，能够懂得你心的这一颗你爱的你祝福的心。你给我一个新的你，让我是你手中的新受造物，让我重生属于你，你就住在我重生的灵里。主耶稣，我要听你的话，好使你住在我的心中，好使我能够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的爱是永恒的，你的爱是不寻求己意，不以不义为乐。我就愿意为爱你而弃绝一切肉性的妄动，借着你的圣神致使我肉性的妄动，我要求你帮助我的软弱，让我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，爱你于万有之上，爱尽人如爱自己一样。主耶稣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那爱你的你必要爱他，你和你的父就要在他们里面成为你的住所，你和天上的阿爸父要住在我的心中，我的灵里，你的圣神也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身体是你圣神的宫殿，你要亲自圣化你的宫殿，让我的魂跟体日益更新，越来越像。求你按照你的意识，那爱你的人，遵行你诫命的人，你要把你自己显示给他们。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，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多么多么的渴望看见你肖像的容颜，我们多么多么渴望听见你永生的话。你的话一来到，我们要立刻的回应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离开你我们要投奔谁呢？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就要用生命付代价，照着你的话去生活去行事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常赐给我们你生命的话语，谢谢你是最好的拉比，我们是软弱的门徒，可是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好好的跟随你，背着十字架弃绝这败坏的旧人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，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来跟随你，认识你，用生命光荣你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